化众生的，虽然是气理，但是特别注重气机，注重气机。你说的很妙啊，唱这么好，但是完全不气机，那就是等于没有说一样啊，这是对牛弹琴啊，那个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嘛。所以我们从经论上看呢、啊、就是佛总是、啊、看众生的根性、啊、为他说一个方便法门啊，不一定非要说一佛圣，不是的，不是那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凡夫啊学习佛法，如果是因缘的种种因缘的关系弘扬佛法，也当然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啊，是不是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其一本愿故说三乘法，其节名大宝庄严，何故名曰大宝庄严？其国众议菩萨为大宝物。这是说那个节的名字啊，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呢？叫大宝庄严。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这个时代的名字叫做贤劫啊，贤劫就是这个二十劫里边有千佛出世啊，有这么多的好人啊，贤人啊，有善人出世，所以名字为贤劫。现在啊，华光如来的啊出现世间那个时代呢，叫做大宝庄严，这个叫这个名字啊。何故名曰大宝庄严呢？其国中以菩萨为大宝故啊，就是自有道德的人啊为大宝啊。那么呢，不是说是啊，这个世界七宝庄严叫大宝。不以啊金银啊这些财宝为宝，而以圣者为宝啊，这也可见呢、啊、佛法的、啊、这个重视重这个重点在哪里了啊。彼诸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啊，非佛之力无能之者。这底下呢说这个众数啊，前面是劫的名字，这底下说众数啊，彼诸菩萨呀、啊、是有多少呢？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算数譬喻舍不能及啊，用算数用譬喻去形容去也达不到啊，也不能形容它究竟是多少，就是太多了啊，非佛的智慧力量啊是不能知道的，这可见是。所以舍利弗尊者要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也才成佛，这个连他的有缘的众生那么多，也就在这里了啊，可以知道了。是要欲行持宝花成竹，此诸菩萨非突发一切九智德本，有两百千万亿佛说精修梵行，恒为诸佛之称赞。在底下呢，赞叹这个菩萨的功德啊，这个菩萨很多。究竟这个菩萨是什么程度的呢？所以说要欲行持宝花成竹，他要想要走路的时候，他一迈步就有那个宝花承接他的足啊，这是一个境界啊，有这样的福德境界出现。此诸菩萨非出发意皆九智德本，这些菩萨呀、啊是不是初发心学习佛法的人？不是，皆久智德本，就是他们是、啊、很久很久就栽培善根了啊，是久智德本。这个久智德本，这个本字啊，本就是根本啊，也就是善根啊。这个你前一生栽培的善根呢，栽培的善法，就是现在。啊，我们能够学习佛法栽培善根的根，那么我们今生又继续栽培善法了，修行很多功德，又是来生啊栽培善法的一个根本，就是辗转的为根本。所以这个德就是本，叫德本啊，德你六波罗蜜都是功德啊，或者简单说戒定慧、啊、这都是功德。那么那皆久智德本，很久了，很久了，这句话说的还是含蓄啊，哈，这怎么究竟是怎么样叫久智德本呢？于无量百千万亿佛所进修梵行， 三个多的佛说修这个反省啊，就是修修圣道了。这个要是我们呢、啊，这个在凡位的修行人，你要遇见佛的话，那要遇见百千无量百千万亿佛说，可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前一位佛出现世间，后要多少时间再出现一位佛的，所以要遇见了无量百千万亿佛，那有很长很长时间了。那么就是要是法身菩萨，那就不是这样的，法身菩萨同时可以亲近无量无边的佛了。那么现在这点人们说九智德本呢，应该说从初发意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与无量百千万亿佛说进修反省的啊，那么这可见他现在的程度很高了啊！啊，是恒为诸佛之所称叹，他进修反省的那个程度又是怎么样呢？恒为诸佛之所称叹的，赞叹他的。如果你修行的不及格，佛不赞叹啊，佛要呵斥了啊！所以现在是赞叹，可见这个菩萨的程度很高了，应该是到法。啊，得无生梵音以上才能，佛才能赞叹的。常修佛会，巨大神通，这个更明显的说出来，他啊不间断的呀啊修教啊佛智慧，修教佛智慧法门。那么这可见呢，当然是得无生梵音以上的境界了哈、啊，是巨大神通。啊，这还要具足大神通。这个具足大神通啊，我们说初果圣人还没有神通，二果也没有神通，三果圣人呢、啊，四果圣人一个没有得到四禅八定，也都没有神通。那么一定啊，要是有神通呢，当然也可能凡夫也可以有神通，又不一定是圣人。但是在圣人来说。在菩萨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如果得无生法印，初得无生法印，可能没有神通，但是以后一定会修神通的哈。结果是法身菩萨以的，那绝对是有神通的。那么巨大神通再加个大字，那可见呢，这个是在八地菩萨以上左右了哈。那么具足这个六种神通了。那么前面说的常修佛慧呀。因为他内身的境界啊，巨大神通也是他内身的功德，可是又有神通又有佛智慧，那当然是能广度众生的啊，普度众生的，善知一切诸法之门啊，他很能够通达诸法之门、这个诸法之门呢、怎么讲呢啊，我们或者这样说哈、拿我们凡夫的境界来推测，所以说我们要想要通达佛法的道理啊，那要怎么办呢？就是要用语言文字的经书做门，从这里去学习可以通达佛法的道理啊。这样说呢，这个义理以教为门，这个理啊以教为门，以语言文字的教法做门。那么佛菩萨要是来为众生说讲解这个道理啊，讲解佛法，讲解佛法这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了。那么他用什么为门呢？以理为门。佛菩萨观察这个诸法的真理，去演说一切佛法的，以理为门。以理为门，这就不是简单事了哈。我们说是有人说天台宗啊是依禅出教啊，这个南药大师哈、或者说天台智者大师是依禅出教，他说出来佛法是他在他的禅里边，当然他有禅定的功夫，他能他这个堪能性特别强，他能够啊通啊读学习所有的经论。由印度翻译到中国来的这些经论，中国和这古代大德的著作，他都能够啊，都能够读阅读。那么在禅定里面的思维，然后说出来的佛法，这 可这一次不简单啊。那么要是说这个圣音呢，那就决定是啊，依理出教，依据啊诸法实相的真理说出来种种的佛法的，而不是自己需要分别，不是的。因为我们的凡夫啊，不没有那个清净啊无分别的智慧，没有见到真理，不能够依理说法，不能，那就得呀依教说教了。那么所以这是凡夫啊是不够程度的了。说现在说是善知一切诸法之门呢，这些大菩萨的啊这程度很高了，他能知道一切众生啊入于佛法的门啊，这个众生应该怎么样来的佛教啊，那个众生应该怎么样他都知道。这里面的这可见呢、啊、这个智慧的高低很有关系了。是直至无为自念坚固，而这些菩萨他的心呢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是不虚伪，决定是不虚伪，不虚伪。我们前面以前也说过这个、啊、说比如说是我们在那个、菩提大师的广论啊，这个中华八大师呢他说到一件事，他说我们佛教徒啊、或者说是比丘比丘尼不要去找人算命啊，找人家去怎么怎么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找他们来算，不要，你就去问你的法门主，问你的法门主是谁，是你的法门主，比如说是你欢喜念大悲咒，观世音不是就是你的法门主了，所以说是你要是欢喜读法华经，普贤菩萨就是你的法门主了。那么你看你修哪一个法门啊？比如说我要是欢喜念普门品，念普门品，那观世音菩萨是你的法门主啊。后各式各样的情形，你去问他，问他、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的确是啊。但是你要用功修行啊，有的时候你有问题的时候还没有问呢，他先告诉你了，也有这个情形。有的时候你问他，他不说，还有这个情形啊，有种种的分别。如果是他说了，他告诉你了啊，很简单几句，很简单的几句话，不是说很多话。有的时候根本没有说话，但是就现出了一个像啊，就是有所表示而已。不是说的很复杂很杂乱，不是那样子。那么这里边你和直直无为啊，就是他的内心里面非常的直而不虚伪，但是这里面有智慧的境界啊，不像我们凡夫那个凡夫有的时候直啊，里面有点有多少愚痴在里边。这佛菩萨说也是直直，但是他里面有智慧境界，不虚伪。是自念坚固，他要是有什么一个愿，他自己的愿意有什么一个计划要去做这件事啊，啊，在这个地区有什么计划去利益众生的话，这个计划就是这样子做，是坚固的，无论怎么样困难不退转，是自念坚固。但这都是圣人的境界啊，我们凡夫当然是不及格了。这个圣人他这个心里面呢无着啊，他计划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听自己的心里面的意思，也是观察那个地区所度化的众生的情况计划出来的。计划出来的众生也有些众生的业障啊，也有他的困难，那困难在佛菩萨计划了他是不退转了，所以坚固。坚固当然要我们凡夫来说那是很困难了，但是佛菩萨也没这个意思，也没有这没有这个困难的这两个字的。这个自念坚固啊，这个圣人的境界不可思议啊，这是赞叹那个大菩萨的境界啊。如是菩萨充满即国，就这样的这么多的菩萨充满到他那个无垢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确是很好啊，我们呢如果能愿意到那个世界去也是不错的啊。不过是啊，我们现在读《法华经》，看见这一段文，舍利弗真的成佛的那个世界那么好啊！假设我们愿意发愿，愿意去，都可能会成功的。 因为那是在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的哈，是的确是有这个意思在那边。是如是菩萨充满极国，舍利弗，化光佛寿十二小节，初为王子，为着佛死啊。这底下呢，说到佛的寿命啊，化光佛的寿命啊，十二小节啊，寿命这么长。初为王子，为着佛死啊，他没有成佛的时候啊，是王子。王子有多大的年多少年岁这都没说啊，就是这那个年岁时间不算在内，他做佛的寿命是十二小节，他就入涅槃了啊。那么呢，像释迦牟尼佛做佛的时间呢，如果三十成道的话，八岁入涅槃，那么做佛的时间就是五十年啊，这就是这样意思。不过是这底下面说呢，七果因民呢受八小节，寿命是八小节，那么佛的做佛的时候十二小节，还有王子多少节是不知道，那么加上起来那要比一般的人民的寿命长得多了，很长啊。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应该是一百岁活到一百二十岁啊，大悲菩萨论是这么说，但是他活到八岁就走了啊，还那几十年都气死了。那么一般的人民的寿命啊，据经论上的说就是一百岁左右，那么佛才八十岁，这个和花光佛有点相反了啊。花光佛寿是高长过一般的人民，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呢比一般的人民的寿命短，那么这就是有点问题了，为什么这样子呢？但这个问题呀、啊，在这个要读这个佛音教经呢，也可以得到一点消息。佛的意思嘛，所应度者皆已度其啊，那么其余的众生应该给他种善根的，皆已以作得度因缘，那么这件事就做完了嘛，所以佛就走了。如果还有可度众生的话，那当然佛就不走。这可见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佛释迦牟尼佛来成佛，可度的众生少，那么舍利弗尊者成佛的那个世界可度的众生多，所以寿命要长才行的，才能度，大概是这样意思啊。花光如来呀，过十二小节，受坚满菩萨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是第九段的，是补处啊。就是花光如来，他是佛寿十二小节啊，就是要入涅槃了。这个时候呢，受坚满菩萨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啊，就是给这位菩萨受记做佛。这个坚满呢，就前面那个直至无为呀、啊，自念坚固啊，所以就是坚满啊，也这样解释也可以哈。那么呢，他为他受记啊，受坚满菩萨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那怎么样受法呢？告诸比丘，是坚满菩萨次当作佛，次当作佛就是在花光佛以后，花光佛入涅槃以后，坚满菩萨就作佛了。号曰花诸安行多陀阿伽度阿罗哈三藐三菩陀啊，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啊，是这三个名号。这个花诸安行呢，前面那个宝药浴行时宝花成竹，可以说是这样的叫花诸安行。或者说这个竹啊，不是脚的意思，是个圆满的意思啊。就是他听闻了《法华经》，我开始悟入佛之见啊，一切功德圆满了，所以叫做花竹啊。安行呢，就是我这个本经有个安乐横品哈、啊，就是修这个修这四种安乐横而得无上菩提，所以叫安行如来。这样讲哈、啊，花诸安行多陀阿伽度，方可如来阿罗汉，方可应供三藐三菩提，方可正遍啊正等觉，为他受记。七佛国土已不如是，这个、花诸安行如来的佛世界已不如是，就和花光如来的世界一样。舍利弗是花光佛灭度之后啊，正法住世三十二小节，相法住世已三十二小节。 这个注释他的佛法的注释时间这么长啊，佛正法注释32小节这么长。这个正法这两个字啊，就是佛，这是说佛灭度之后啊，佛灭度之后佛说的正法啊，就和佛在世一样那样的流传在世间，32小节，就是众生啊，佛法分成啊，教行正啊，教行理啊，这个理变成个正，教行正，这么三种。这个教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啊，行就是修行啊，依教修行，正就是得圣道的，叫正，分这么三种。分这么三种，这个正法的注释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呢，佛法是正常的流行在世间，一切的佛弟子大家的用功修行，很多很多人得悟圣道了，这叫正法住的时间。这个相法呢，就是佛法还是流行世间，大家 也用功修行，但是得圣道的人少了。表面上看和正法是一样，但事实上呢，正得圣道的人少了。这个末法时代呢，就不同了，这个教法还流行在世间呢，但是没有人修行了啊，当然呢，得圣道的就更不能不需要说了。这就是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末就是没有力量的意思，佛的正法在众生心里面没有力量，发挥不出来那个力量，变知末了啊。那么这是啊，佛的正法流行在世间这么三个时期。现在呀、啊，这花光佛的佛法，正法注释的时候32小节，相法注释也是32小节，那么是这个时间也长。不过再有要是这里边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按现在的我们说不世界的情形啊，经论上的解释啊，成住坏空，那这四个终结。一个中阶就是20个小节啊，一增一减是一个小节，我们解释过啊。那么住阶其他的成阶住阶成住坏空，成阶和坏阶空阶都是没有，都是没有原因，只是一个住阶是20小节。现在这上面说32小节啊，相法注释以32小节，那么呀，我们现在说不世界的这个情形就不对了，不合，就是他那个时代那个世界又一个情形啊，和我们这个世界情形不同。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的解释。第二个问题的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啊，这个一增一减的这个节的变化，到减节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世界的灾难很厉害啊，有刀兵劫啊，有这个有这个疾疫劫啊，就是大家都有病啊，有饥馑劫，有刀兵劫，就是这个重这个世界这个作战啊，打仗的事情很厉害啊。再就是这个饥馑劫啊，大家都没有饭吃啊，饥有病啊，大家有病，再就是没有饭吃，是三个劫，把这个世界上的人死了很多很多。这个三个劫过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子。那么现在说这华光佛的世界是个清净土，它是个净土，那和我们的世界是不同的，并且都是正法注释正圣道的人特别多，所以那个32小节不能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情况去比量的了。尔时世尊欲冲宣此意，而说偈言：舍利弗，来世成佛普至尊。这是送这个德国啊，舍利弗来世成佛的是普至尊，普至就是一切智或者一切种子啊，都是圆满的。他的佛号嘛也华光，当度无量的众生，供养无数佛，这底下追诵音行啊，供养无量的无数的佛，具足了菩萨行、十力等功德啊，具足了十力是无所谓啊，无量无边的功德，正于无生道啊，就是 证悟了无上菩提了。是过无量劫矣，这是诵师解并结名。过无量劫矣，结名字叫大宝言，世界的名字嘛叫离垢，那个世界是清净无瑕秽的啊。以琉璃嘛为地，还有金绳戒其道，七宝杂彩树，常有花果实啊，有花还有果实。彼果诸菩萨的诵众数，自念常坚固啊，不退转的。是神通波罗蜜皆以喜具足啊，有神通。这波罗蜜表示神通很高了啊，不是超过了阿罗汉以上，那应该是八地菩萨以上的。是自念常坚固也具足了，神通波罗蜜也具足了，与无数佛所啊善消菩萨道。这是于无数佛说，无量无数的佛。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的说朋友哈 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怎么怎么的，佛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是这样说哈。善晓菩萨道，他在佛那里呀、啊，他能学习菩萨道啊，广度众生的六波罗蜜种种的，如是等大事啊，诵说法，化光佛说话。王佛说法教法的，那佛为王子时啊，弃国舍世庸，于罪末后身出家成佛道啊。这奎吉大师他说，把这个于罪末后身呢放在弃国舍世庸那个地方以上哈、啊。说佛为王子的时候啊，也就是他最后身的时候啊，弃国舍世庸，弃舍了国啊，弃舍了这个国家。这个统治的权利不要了哈，啊，也弃舍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这么多的财富也不要了。于罪末后身呢，出家成佛道，就成佛了，这是一个最后的身体哈。所以叫罪末后身，出家了以后嘛，成佛道。黄河住世的时候受十二小劫，西果淫民众寿命八小劫。佛灭度的以后呢，正法住于是三十二小劫，广度诸众生，广度诸众生，正法灭尽矣啊！正法住于是三十二小劫，这么长的时间呢，但是广度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正法灭尽以后呢，相法三十二啊，相法也三十二小劫。在相法的时候呢，舍利广流布，很多的佛的舍利啊，各处在流布，天人普供养，天上的人、人间的人也供养佛舍利啊。这可见正法住世的时候啊，人都是学习佛法啊，修修圣道啊，这件事要紧。相法住世的时候呢，就去多修福了啊，去供养舍利，这样子呢。当然呢，得圣道的精神时间都占去了、所以得圣道的人少了。化光佛所为啊，七世皆如是啊。他成佛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子哈、啊。其两如圣尊呢，最圣无伦毗是最殊胜的啊，是无伦毗，没有能赶得上他的。比济世无身，那化光佛是谁呢？就是你舍利弗尊者，一应自心经，你应当啊得大欢喜的。就讲到这里哈、啊。
毗毗品第三第七十七页第五行，尔时是不众比丘，比丘尼又不善又不疑，天龙夜叉千塔婆阿修罗迦楼罗金那罗摩诃罗伽等大众见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记，心大欢喜，永耀无量。这是法说周的第五课，示众欢喜。前面是佛为舍利弗尊者受记，是第三课。这是第四课，示不众啊， 心大欢喜。分两段，第一段是长文，第二段是寄诵。长文里边分三科，第一是经家续众喜，尔时就是佛为舍利弗尊者受记以后的时候，法会里边的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出家的二众，在家居士啊二众，另外呢还有天，还有龙夜叉、前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陀罗、摩诃罗切啊，是天龙八部。等大众见舍利弗，前面这是说欢喜的因，在下边呢是欢喜的因缘。看见舍利弗尊者在佛前面蒙佛与受记，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大欢喜啊，他们的心情啊是特别的欢喜，荣耀无量。这个为阿罗汉受无上菩提记，在佛的一代的说法的机会中，的确是一个稀有的事情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现在有了。的确是非常的事情，所以呀、特别的欢喜，因为呀、为菩萨受记，当然是也是特别值得欢喜。可是还有些人不能成佛啊，只有菩萨才能成佛，其他的二乘人呢，没有发菩提心的人都不能成佛，总是在佛的心里面也并不是愉快的啊，在其他的佛教徒啊心里面也不是愉快的。现在是最不容易的啊，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些阿罗汉也能够成佛了，所以呀、心大欢喜，荣耀无量啊。是个个脱身所着上意，以供养佛。那么欢喜了以后，这是第二段呢，陈供养啊，就是他们对于佛有所供养。每一位每一位啊，脱了身上所着的上衣啊，这个上衣有两个意思，就是上身所着的衣，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贵价衣啊，这个衣很贵重的。那脱下来呀、来供养佛，这件事啊，在家的二众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在出家人来说呢，那就有的事情的。因为这个比丘、比丘尼受的戒里边呢，这个三衣要具足的，不能够缺啊。那多数是不是不续葬衣的，没有多余的啊衣。现在要是脱下来供养佛了，那么就是他缺少了衣了啊。那么这是在戒律上有点问题的。那么那为什么呢？这个比丘、比丘尼会这样子啊？这里边的意思啊，可能应该是这样哈，就是心里面呢，听闻《法华经》，听闻到舍利弗尊者受记，这个欢喜心呢，自发的就这样的表示啊，就是忘记了啊，在戒律上的问题啊，或者可以这样说。那么在其实龙树菩萨在《大品钵尔经》上啊，也有三百位比丘啊，脱身所绕上衣供佛的事情。那么那龙树菩萨解释有几个解释啊？那几个解释有的适合这里，有的不适合。他那上面说， 可能那个时候佛还没有治这条戒，那么他不算犯戒。当然这般若经啊，也可能时间也是很长的啊，可能是在阿含说阿含经之后就说般若经了，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这条戒啊。但是这现在说法华经40多年了啊，这还很明显的佛已经治这条戒了，所以那个理由啊在这里是不适合的。不过其中另外有一个解释呢，就是这些比丘比丘尼啊，他们的因缘呢都是很甚的，就是都是有名望的人啊，有道德的人。他们是这个把所着的衣供佛了之后，他很快的当天就能再得到衣，那么也就可以说不犯戒啊，可以这样解释。最后大智的论龙树菩萨的解释呢，他们这些这个比丘啊，通达诸法实相啊，得大法喜。那么那个衣也好，有衣也好，无衣也好，一切法都是寂灭相啊。他在这个无分别的境界里边呢，有这样的行动啊，那也是不算犯戒，因为他没有犯戒的心啊。那么也有这一个解释。那么那这是龙树菩萨这样解释，那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释呢？啊，那么各个脱身所招上衣啊，以供养佛，供养佛。因为这个、过去的时代，这个比丘啊，世界清净啊。所以他没有别的一起拿可以用之供养的，只有这个衣钵和这些财物，和现在是不同的。是以供养佛，十地欢言梵天王等与无数天子以一天妙一天曼陀罗花啊，摩诃曼陀罗花等供养于佛。那么天上的人啊，他们呢、啊？他们是也是啊，用这个衣啊，天上这个衣啊，天衣无缝啊，那真是妙衣，还有天花啊，那这个供养佛，这个呀、啊，所以要是、生在佛世，能看见天人，还能容易看见天花哈。啊，我们灭度佛灭度以后啊，这个事情很难见了啊。是供养于佛，所善天衣嘛，住在虚空中啊，耳至回转，这是、佛的神通力啊。他能够，他不立刻地啊落在地面啊，他就在虚空里啊飘在那里，还在那回转啊转动。那么这个天那个衣啊，天上的花，在虚空里面有这样的形象啊，现出来这样的现象，那真是很美的境界啊。那么在这里呀、家乡大师有一个解释啊，就是按他表法的意思来解释啊。这个表法是住虚空中啊。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学习佛法的佛教徒啊，得到了啊这个清净啊无分别的智慧啊，见到诸法毕竟空的真理了，所以叫做住虚空中。而至回转，这回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住在住空而又不执着于空，所以嘛。回转表示这个意思。当然是、为舍利弗尊者受无上菩提记，那应该有这个意思，就是发了大菩提心以后要广度众生啊，是不住于空啊，是这样意思，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那么这个不啊不着的意思，而至回转。 诸天积乐百千万种啊，天上的音乐啊，于虚空中一丝俱作啊，在虚空中啊一丝的都啊不古之名，这个境界啊，这个只能啊在佛在世的时候能听见天上的音乐啊，这个是宇宙天花，这时候很多的天花都降下来。而作誓言啊，这些世宗弟子啊，这个和这个天呐、啊，他们这样说话了。这底下嘛，正灵劫分三段，前面是供养，这是第三段是灵劫啊。他们听佛说法，见舍利弗得受记、心里面也有感想的，就说了：佛悉波罗奈突转法轮，今乃复转无上最大法轮。但是佛在过去的时候啊，啊，这可能应该是40年前了，在波罗奈的时候啊，啊，鹿野苑那个地方啊，啊，最初转大法轮啊，唯独为五比丘啊说事地方，十念五比丘啊，啊，得阿罗汉果啊，这三宝出现时间了，今乃复转无上最大法轮。到现在呢，又转啊，这个无上的最大的法轮了啊，这个意思呢，就超过了啊鹿野苑的次第法轮，所以叫无上啊，是最大的法轮。那么这是啊，这个这些人呢、啊，四部众啊，那么这样子来、啊、来赞叹法华这个法门的。而是诸天子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要下面把这个意思再重说一遍、是悉波罗奈转四地法轮，分别说诸法五众之生灭。是过去的时候，在波罗奈那个地方啊，为五比丘转四地法轮，分别说诸法五众之生命，这个四谛法轮的内容就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话就是佛在鹿野苑，从人的右眼来看呢，是为五比丘转四谛法轮，但实在是不只是五比丘啊，还有诸天呢，听佛说法得法眼经，得无生法眼，乃至啊大菩萨境界啊，听佛说法，那所以那是三乘的法轮啊，三乘法轮，不只是为五比丘说四谛法轮的。但是现在诸天呢，就是说是这一部分来哈、分别说诸法五众之生灭啊，佛的大智慧呀、详细的啊说明诸法的缘起。和寂灭的道理，这样开示啊，说的怎么说的呢？是五众之生命，五众。这个五众这个众字啊，这是罗什法师啊，鸠摩罗什法师这样翻译。是可是在罗什法师之前的旧翻译、啊、是翻个五阴，阴阳那个阴字。后来呀、啊，唐朝的玄藏是三藏法师翻个运啊，运即的运啊，照见五运皆空运，翻个五运。那越后来的翻译们是越好了哈、翻个阴阳的阴呢、啊，固然也有那样意思，但是啊，不是那么通行的那个意思。要翻个众也比较好。因为这个众啊，翻个运呢、啊，就是集聚的那个聚的意思，说个白话就是一堆啊，一大堆啊，这个鼓、啊、有一大堆的鼓、啊、现在说这个舍受想识这五种啊，都是就叫做五种，每一种啊都不是单一的，它是、啊、很多很多的，所以叫做众，这样讲。或者说是运啊，也是好。
那么五种之生灭啊，这个五这个舍受想行识的生，舍受想行识的灭啊，这样讲。这个舍受想行识这个运呢，或者说是五种啊，是我们因的一个果报啊，所得到的果报啊。说佛有报身呢，我们也有这个报身啊，就是我们呢造的这个生死的业力所得的果报，所以也正好称之为报身。那么这个业力呀、应该说是一种善业啊。那么这个善业的推动者当然还是烦恼啊，或者是贪心呐、啊，或者是嗔心呐、啊，应该说是比较清净的一点心情啊，就是无条件的一点善心啊，做一些利益他人的事情。那么有这一念善心，当然这个一念善心里面也有无明的啊，也有无明烦恼的，也有烦恼。那么造的推动出来的事情呢，那就是业力量啊。那么这两件事啊，无明烦恼加上业力，那么正好是那苦四谛里面的极谛，得到的这个舍受想行识的果报就是苦谛了。苦谛正是所生，所生啊，这个烦恼和业力是能生啊，因为有能生，所以。